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12月28号，星期五，农历是9月28。那么下个星期一呢就是10月初一了啊，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请问师傅几个问题，是稍等。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您平时给别人加持的时候？
讲啊。
稍等，我看一下，就是您平时给同修加持的时候，就是您说看他们一眼就是加持，跟他们握手也是加持，打电话也是加持。请问师傅，那您这个加持是哪方面的？是比如说这个同修缺什么就给他补什么呢？还是说给他智慧啊，给他身体上面加持？
这种短加持是一种能量的加持，能量级的加持。就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每个人啊有点冷，你每个人给他们太阳照一点，他们都还会感觉一点温暖，听得懂吗？就比方说啊，每个人不管你是谁，只要给你每人嘴巴里含一片西洋参，你是不是精神好一点啊？是这种加持。如果我给你看了定点的啊，你身上有什么毛病加持，那这是一个啊，集中的针对你毛病的加持，那不一样的，泛泛的加持那种事，明白了吗？
哦，就是整体的那种泛泛的加持。
眼睛一看，人家看到师傅了，人家就会觉得很开心，那就法喜了吗？对不对啊？
哦。
有的人看见师傅很害怕，他也不敢做坏事了，也是一种加持啊，对不对啊？
嗯，对。
好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然后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有一颗就是类似于玲珑剔透心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傻傻的，经常搞不清楚状况。请问师傅，那就是这到底是哪一种好？是那玲珑剔透心的人呢，很敏感，但是呢，他能理解别人说话是什么意思；傻傻的人呢，不敏感，经常就被别人刺了也不懂。师傅您觉得到底就是您，因为之前师傅又说我们要理解别人，有时候又说其实傻傻的人反而能够上天，
境界
弟子有点不懂，
这是境界问题。你比方说你是玲珑啊剔透心，那说明你开智慧的话，你有开悟的话，你当然这个好了，对不对啊？如果你用如果你非常的玲珑，八面玲珑，哎呦，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好，你没有一颗慈悲的心，没有一个学佛人的心，你只不过是在人间比较聪明而已，有什么用啊？你上得了天不啦？那你情愿那种傻傻的啦，因为傻傻的人受人家喜欢，因为傻傻的人，因为天上的菩萨都是从我们人间的人来看都是傻傻的，人家还看师父还傻傻的，你说我的智慧，为什么有人还说我傻傻的？自己好放着好好的电台不做啊，到处跑出去干什么啊？对不对啊？好了，就是说傻傻的人要傻得可爱，为什么？傻得为人民服务，哪一个人为众生付出的人不傻？精的人全在家里为自己家里忙的，自私自利永远不肯付出的人，这叫精的，听得懂吗？傻人才出去帮助别人呢，现在就是缺少傻人，缺少雷锋。你说雷锋傻不傻？不傻，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就是又要傻傻的，又要有智慧。
好。
谢谢师傅，请问师傅，那有的人就是遇到紧张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笑出来，比如在公司被老板骂的时候，也会控制不住就笑出来了，结果老板更生气了。
不好的。
这是什么原因啊？他控制不住，这是什么原因？
他根本不是控制不住。他因为看着老板骂他的时候，他心里在想其他事情，听得懂吗？
没有听清楚，心里什么？
心里呀、在想其他事情，比方说、老板在骂他，他能笑出来，说明他平时背后一定说这个老板，哎，傻得不得了，这个老板哎呦以为聪明了，哎呦这个老板，所以当老板在骂他时候，他又想到他讲的那些话，他就会笑出来，所以老板才会越来越生气。这种人根本不是说控制不住，完全有思维的装傻。听得懂了吗？
就是，明白。
开玩笑的，是你的行为完全受控于你的思维的呀。你思维里边没有这种笑的意识出来，你笑老板嘛，平时笑惯了呀。他今天骂你，你也不当他回事，你才会笑出来的呀。你看，那你说师父讲弟子的时候，我很严肃，哪个笑啊？对不对呀、他不当我回事的时候，师父一骂他，他说嘿，师父不知道多少次了，骂完了就忘记了，骂完就忘记，他不把我当回事了，他就笑出来了。
明白了。
这种叫逆思维，逆思维的人一定心中已经有很多的自己的本身的思维在里边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再请问师傅，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同修他为已经超出六道的这个亡人分享，就是他是怎么超出六道的，然后想让其他师兄升起对学佛的信心，然后最近之前师傅已经说过他可能是尘缘再来的，就这个亡人啊，然后最近呢这个亡人经常会托梦给这个家属，就梦见他在煮饭啊什么的。请问师傅，这个为什么还会经常梦到他呢？既然他已经超脱六道了，
麻烦了。超脱六道了，梦见他煮饭啊？
对。
哎呦，成怨了，又成怨了。
等于是又要投胎了。
啊，要成怨了。所以你知道吧，到了一个好环境之后，大家都想到人间来救人，很容易发心的。我曾经在美国有一次，稍微我有大概几百个弟子在下面，我跟他说啊，师父以后啊出家怎么怎么的，他们全部人都举手，我说你们谁跟着我，全部人都举手，几乎几百个。这就是因为你到了一个环境，你到了佛的境界，六道的里外之外之后，大家都要下来再救人，因为到上面一看到人间这么苦，而且知道人间有很多灾难，他们一定要下来救人，这个时候他们的心就跟我们现在想救人的心一样，明白了吗？
明白。
有可能要下来了，麻烦了。
师傅，那他这个下来跟同修经常在群里分享他的那个事例有没有关系啊？
有，这句话你讲得非常到位，就是说因为天上你已经上去了做菩萨了，已经拿你当榜样了，你说说看他榜样是不是应该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精进啊。这个是这样。所以不要多讲啊，多讲的话会难为情的。举个简单例子，我说你修得很好，我说你，哎呀，你今天就打进电话，你为众生在问，哎呦，你修得很好啊，哎呦，你像菩萨，你像佛，你说你难为情吗？你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更努力啊？那你就许出大愿来了，我再成愿再来，嘣下来。
就是说他完全知道人间的人，
完全知道，
在
讲他。
明白。
我问你，你在弘扬佛法，观世音菩萨知道吧？你说观世音菩萨好，
知道的，
说释迦牟尼佛好。你说天上菩萨知道不啦？好了。
知道。
好了。
明白。师傅，那他这个做梦梦见这个亡人又在给他煮饭，那如果这个亡人再投胎，
再投胎是孩子，
还会有关系吗？
孩子在给他煮饭，很简单，但是以后了，他已经做梦做到以后了，他在看到他，
还是
他在看到以后，有这个缘分在的。
真
的，因为心灵法门不会这么快就灭度的，有很长时间的。
太好了。感恩师傅。再请问师傅，就是那个另外一位同修梦见梦中啊，师傅叫他自在安详，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自在安详。请问师傅，自在安详是怎么样的境界？就是怎么修才能达到自在安详？
不贪嗔痴呀。不贪嗔痴，这个人就会自在， 这个人能够守住身口意，那就安详。
嗯。
哦。师傅一解释的好简单。
对了，就你们跟师傅就差一点点，就是那个字。没有
差很多。
我客气，这个一点点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对啊对啊，师傅，然后昨天晚上又有另外一个同修又梦见这个就是自在安详的这个人，就是梦见说他即将是转个体自修改为整体自发往上走。然后请问师傅，因为这位同修他平时是一个弘法那边负责的，请问师傅，他这个是指的是弘法工作上还是修心修行要全面的整体往上走，还是要带动他的小组的成员一块往上走，还是怎么修法？
这还不懂啊，
请师傅开始。
这就是他过去修自己为多，现在以后是修帮助众生了，越来越多了。嗯。
哦，就是继续这样去做。
对啊，
这个哦，好好，谢谢师傅开示。嗯，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是，同修将佛台搬到他的卧室，他睡觉的时候能不能这个头对着佛台睡啊？
头跟佛台平排是可以的，嗯，脚不能对着佛台就可以了。
哦，头是可以的啊。
可以的，没关系的。
嗯，哦，好，谢谢师傅。还有就是一位同修家里条件不太好，
我讲给你，
他是住在一楼。
师傅过去小时候一个人。一间房间，我就把佛台跟我头放在边上。我到澳大利亚来啊留学的时候，我也是把佛台放在我的头边上的，嘿嘿嘿，天天做好梦。
师傅从小就供观世音菩萨
啊？啊，他从小很小就磕头了。
哇！
跟自己外婆跟外婆磕头的开始。
师傅一说这个，我身上好热好热。
啊，1990。
就是你刚刚说自己的时候。
啊，1990，1990，就这样的。
嗯，感恩师傅。嗯，请问师傅，就是那个另外有位同修，他的条件不太好，他是住在一楼的。师傅说他的佛台因为不能悬空嘛，他一楼的阳台离地基就是。他地基离他那个地面大概只有30公分的距离是空着的，请问师傅他有什么办法，比如说可不可以在这地基下面垫砖头啊什么的把它垫起来，就是不是算不悬空的阳台了呢？
弄做个木头盒子嘛就好了呀。
哦，这样子就可以了对吧？
可以，没关系。
好好，谢谢师傅。还有个问题是，一个同修睡觉前就是想知道他的小房子念得怎么样，就求菩萨了，然后就晚上就梦见在造一间小木屋，请别人装修，意念中租给别人，心里还想这么小就要一租1500块钱，请问这个是小房子质量怎么样？
小房子质量不好呀。
不好啊。
哎。
哦。
嗯。小木屋去租，就不是他自己念的，租嘛就是借呀。
哦，
借了人家的小房子还不懂啊，这么贵，名不符实啊。
哦，
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谢谢师傅。
嗯，
谢谢师傅，今天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
好。
嗯，
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
嗯，再见。
喂，你好。
你好。
喂。喂，你好。
你好。
我的妈呀。喂。
喂。
倒计时开始。
开始。
3、2、1。拜拜。喂，你好。喂。喂。
台长，台长好，给台长请安。
哎呀，我听到你刚才在擤鼻涕啊。
哎，台长，好像睡醒的时候，好像听没有是在睡觉，好像听到有小孩在边上讲话，醒来看不到人是什么意思呢？
哎呦，要命了，小鬼啊。
哦，这个不是耳朵有问题了。
这个说明你们家里有灵性啊，还没问题啊。
哦，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明白。
台长
啊，
这台长的气场能不能开机会呢？
你经常接台长的机会，你就开机会啊！你经常
能
够接到，
能能
当然能够开机会了。就像举个简单例子，你跟一个下象棋下得好的人，你经常跟他一起下象棋，你会不会下象棋下得好啊？
小白的，听清楚了
啊？
没有听清楚了，台长，不好意思。
经常跟一个下象棋的好的选手下，你是不是棋艺会进步啊？
会呀。
好啦，你经常跟台长在一起，你的智慧会不开吗？
会，明白。台长，你跟人家加持有没有跟人家开智慧的比较快呀、
啊？加持
没什么高心机
啊。就是因为有时候给人家加持的话，只是泛泛的加持、
啊，
要给他开智慧的加持的话，实际上也是给他起个头，还是要靠他念心经，啊，多念心经，然后呢，平时要多学白话佛法。而且呢，要读经文，这样的话呢，你才会开智慧。有时候在度人当中也能开智慧。你经常去讲佛法的时候，你会从中领悟出很多佛学的道理，这也叫开智慧。你明白不明白呀？
明白了
。
台长的加持能不能加快开智慧呢？台长加持开智慧，能不能快一点呢？知道？
当然快很多啦。会快很多了，
差不多
啊，很多了、啊，不是差不多啊。
你有智慧啊！
你现在我、我看你蛮有智慧的嘛。
没有，就是想在想着帮我开点智慧嘛。
知道自己智慧不足，
哪一次电话开点？
啊，你知道自己智慧不足，你就已经在开智慧了。很多人傻的人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像你现在不开智慧，觉得自己不没有智慧，说明你已经在开智慧了，明白了吗？
明白。台长，我那个往生咒和心经，我能不能念到12点呢？
往生咒和心经啊，最好嘛、最好不要念到12点钟。太晚了。
最好不要了。
最好不要了。
明白了。哎，台长，梦见我在颈椎和大腿伸一粒汤，我摸到颈椎有一滩，再看大腿有一粒汤，它那一粒黑色的，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下子爆掉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什么叫黑色的什么餐呢、啊？一个字啊？
一个大
啊？一个大出来，
然后就爆，整个爆掉了，球那样爆掉了。
啊，那你看到你消到一个黑的业障。消掉一个黑的业障，听得懂不啦？喂。
那个是业障啊。
啊，黑的都是业障啊。
明白了。
白
台长，我问到我的父，换算我的父亲，我想给他200张小房子，他不高兴，他想要2万到3万，不然讲不大话。我看这父亲有两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父亲要20000张，说明他。在下面很低的地方，他想要多一点小房子，他才能跳出苦海。他在下面一定受苦了。像你这种不孝子孙啊，给他200张啊，你听得懂吗？200张很少的、啊。
不过看父亲，我看他好像有两个人一样啊，两个都是父亲的样子哦。
两个人，说明他自己在下面啊，应该在下面。他如果自己出来的话。你看见他两个人跟他一样啊？哎，业障啊！
啊，两个一样的。
业障，
这样子一样哦。
所以叫业障如影随形啊，跟着他呀，就是你看着他的影子呀。
这个是业障。
业障的影子呀，这还不懂啊？
明白。不过这个梦，我好像一直梦到我，多几天我梦到台长，我问台长这个是什么意思？台长讲双胞胎哦，这个。看到台长是真的是假的，这个
一看是假的台长是吧？
是假的了。
第一，看见假的台长，第一你要看他神情，第二你看他的光亮度，第三你要是盯着他看，你在梦里问他你是真的台长吗？你连续问3次，他现原形。听得懂了吗？
到点明白。
好了。
哦。那再放一点，那么我梦见我父亲他讲头被火烧到，是什么意思呢？
头被火烧了，啊，那就是已经在下面吃苦了，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爸爸在下面很苦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
好了。
哎，这梦我父亲每次来我在梦里的，我叫他，我有叫他不去找我哥哥，他没有去，家长会去，不过他每次来我梦是什么意思？还是可以叫他不要来找我吗？
不可以的，他找你一定是你欠他的，你姑姑没有欠他，所以他不会去找你姑姑。像你这个人 啊欠他的，所以肯定是讨，像你这种人嘛，讨债鬼。
我给他那个很多小牌子的吧。
那是现在，过去你拿了他很多的钱啊，继承他了很多的东西，这都有业障的。好了。
介绍好像没有什么清楚，快快点，最后一个梦，台长，我梦见我在顶小房子，有几个房顶我顶得很大，大过那个小房子的先，我顶完了，我再拿第二单，我看到好像有那个红色的水印，那个好像有点肮脏，我帮它撕掉，再翻其他的小房子一堆，那边全部都好像有红色的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小房子练得不好还是什么？
没有，蛮好的。如果你梦见小房点小房子红的都是好事情。
啊，梦见我在点完一张小房子，有些红点点到很大，大过那个。
好的。这是
好
的。
钱比的那个大。
嗯。
我点完了再拿第二单，我看到有一点红色的印啊，好像不清洁，我帮它撕掉，再翻其他的很多，全部都是不好像肮脏的，有红色，有点红色的水印那样。
这个没问题的，
好像弄死掉那样。
这个没问题的，嗯，没问题，很好，
啊、
嗯，
啊，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嗯，
哦、啊，好像没有什么其他清楚。
好啦，
哎，台长帮我在爸爸消再消多点业。
已经帮你消掉很多了
啊！
你今天晚上开始继续发梦，礼拜天再打。
啊发梦啊，可以叫台长过来消业吧。
你叫呀，你有本事把我叫过来呢，我法身过来了，你有本事的呢、人家一叫就来。
哎、台长，
你叫叫看呢。
啊。
嗯。
哎，台长，你十二月十号有来马来西亚开法会呀？
啊。
啊，有没有那个培训班、舞蹈班有啊？有没有开一天？
没有没有没有，嗯，辅导班要到明年到二月份在马来啊，在新加坡呢，嗯，好吗？
哦，
嗯，
来点马来西亚开一天嘛，我才去接下去谈。
好，好，啊，经你的要求啊，我一定会安排啊。
开一天不难了，台长。
哎呀，
我没得等了。
哎呀，你知道吗？你就像过去电影里边老财主的儿子啊，大都二雕。傻傻的、
啊、
好好的开智慧啊，赶快开智慧啊，听得懂吗？哦，再见，
好，
再见。
喂，
你好。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
哎、
师傅辛苦了，今天弟子要跟师傅分享一位同修的梦境。是这样的，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把他带到龙宫，然后呢，当时地藏王菩萨、妈祖菩萨、东海龙王菩萨、吕洞宾菩萨都在场，然后东海龙王菩萨见到观世音菩萨到来十分恭敬，从宝座上下来，连连称道有失远迎，然后同修梦中看到龙宫有各种珍宝，巨瓮打开之后，之中藏有碗口大的珍珠，各种珊瑚要比我们在人间看到的展品大得多，发出各种奇异的光芒。然后妈祖菩萨见到观世音菩萨，恭敬有礼，何时称观世音菩萨为师父，接着问同修在今年的台湾法会是否看到他的法身。同修连连感恩妈祖菩萨助缘台湾法会。观世音菩萨开示，徒儿，弘法需要你，每一位佛子都要发挥所长，如沙中的金子，要善于发现美，这种发现也是对自信的发掘，每个人都不可能一无所长， 要有自信，为为师诵徒啊四个字，即心即佛。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心，学不好佛；一个人不能调伏心性，学不好佛；一个人任由自己意念纷飞，学不好佛；一个人只是随波逐流，也学不好佛。魔障来了不用怕，灵性来了也不用怕，这都是业。很多魔障的形成也是由于意念太杂乱、太散乱造成，事情没看透、没看明、没想明白，太执着。观世音菩萨示意同修不要忘记来到人间的使命，天时太紧，抓紧时间救人，劝人向善，善人多了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梦中东海龙王菩萨十分慈祥随和，对同修开示如下：现在的人什么都捕杀，很多水族都被杀掉，在一些海域上都是血腥之气，水族怨气很重。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关于念经，任何带有试探怀疑的心态念经都没有效果。念经前要净手正衣冠，以恭敬之心念诵。你们女孩子念经上香礼佛，能不能把头发全梳到上全梳上去，头发把前额头和眉心全遮住了，一点光亮都看不到。另外关于放生，心灵法门的佛友发心很好，我曾经多次为他们放生护法，真的感动天地。其实很多菩萨都来护法过，我看到也是由心感动，看到他们身上黑气在变少。关于放生的功德，我刚刚已经回答，你说大不大？感动天地啊。有些佛友经济条件不好，其实只要你发心纯正，哪怕你就是放一条鱼，功德照样大。需要提醒你们一点，功德不要去比较，有些人放生放得多，一看到别人放生的量不及他，他就心生傲慢。一饭之恩，如果一个人倾其所有施于别人，他的功德不会比其他人少。放生除了放慈悲心，也是施予之心，看你舍不舍得拿得出所有去帮助别人。你们要常令众生生欢喜心啊。同修问东海龙王菩萨，心灵法门的佛友在放生时哪些菩萨来过来得多？东海龙王菩萨回答，有观世音菩萨、济公菩萨、观地菩萨、斗战胜佛、韦陀菩萨、金刚菩萨、龙天护法。地藏王菩萨开示提醒大家，学佛切记不要去比较，做功德不要去攀比，任何事情只要一较量就一生烦难嗔恨，改日带你去地狱看看。观世音菩萨面向吕洞宾菩萨，意味深长的请他们多多护持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说道，我那大弟子为救人豁出性命，什么都舍了，请你们多多护持。接着观世音菩萨对妈祖菩萨说道，有劳了。梦中同修感觉观世音菩萨十分心疼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境的内容是否属实。
师父呢在广播里我不想讲很多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像这种梦，只要里边是你感觉像菩萨讲的话，你就好好的学啊。我讲话是这样的啊，应该啊，如果有些话你一听就是知道是菩萨讲的，不可能人能够讲得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一点，龙王菩萨一直在护持。明白吗？啊。
明白。
你们不要以为东海龙王就是像电影里边、小说里边写的那个样子，他一个完全是穿那种官服的那个，像天上的有点像财神菩萨那种样子的，根本不是什么、像龙的样子那种，是画出来的，非常庄严的，而且非常可爱可亲的，明白了吗？
明白。因为弟子家也供奉龙王菩萨，其实弟子之前也有两次梦到龙王菩萨，都是非常威严的，在龙宫里面。
我告诉你，这个水族现在冤声载道非常厉害，所以你去看好了。为什么前几天我说了一个事情，真实的事情， 一条河抽干了，一条70斤重的黑鱼，三个人把它煮了杀了吃了，结果三个人一个死了，两个变神经病了，结果第二天那个变神经病的又死了，现在等第三个了。我可以告诉你，现世报快得不得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师父，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观世音菩萨在这篇在这个当中开示到的，就是每一位佛子都有其长处和美好的一面，也就是自己的自信，对于自己要有信心。
对，
然后师父也一直说人成即佛成，
对，
观世音菩萨所指的长处是否就是希望佛子们把佛法的智慧融会贯通地运用在各自的生活中，各自的岗位上，各自的家庭中，尽职尽责，随顺因缘，恒顺众生，
这是你
生活中的点滴，即是修行，转恶缘为善缘，克服自己的恶习，向内求，向内修，把自己擅长的能力运用到服务众生，感化众生中，现身说法，以身作则，从而在生活的点滴中感悟佛性，发掘自信，借假修真，而不是把修行和弘法从生活中割裂开来，只注重形式，为了修行而修行，为了弘法而弘法，对家庭漠不关心，对工作心不在焉，对生活中的好习惯养成也不管不顾，整天只在乎经文的变数、度人的量数、放生的条数，爱佛爱师却不计佛法和师训，听说什么功德大就做什么，听说怎么度人快就做什么，也不善观自身的因缘，恒顺众生的去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做得多了，认识的人也多了，名气大了后反而又功高我慢，最终埋没了自己的特长，破坏了身边的缘分，灭失了自己的慧命，落得一场空，是这样吗师父？
这是你们自己画出来的，这是你们的感悟，一种感悟的这个学佛智慧的一种感悟。实际上观音菩萨说每个人的长处就是每个人心中的佛性呀。
嗯，
你这个是叽里呱呱讲的是白话佛法了，听得懂吗？明白了吗？
观
世音菩萨其实很心疼师父，这点是肯定的。非常心疼师父，他对师父非常非常好。我有些话我都不想在广播里讲，明白了吗？好吧。
明白了，师父。师父还有就是观世音菩萨开示的，就是即心即佛，然后。
即心即佛，我可以跟你做一个很简短的解释。你的心只要你的心一想到佛，你的心就是佛，心佛合一，就是即心即佛。你的心像佛，你就是佛；你的心当机马上像佛，你就是佛心。现在明白了吗？即心即佛，好吧？
那是观世音菩萨开示到，许多魔障的形成是由于意念太杂乱、太散乱所造成的。请问师父，就是意念太杂乱以后，就像师父前面说的，就是当心散乱了以后，就会由佛性转成魔性，所以就会产生魔障了，对吗？
对啊，因为魔是专门趁你散乱的时候，趁你思想不集中啊、忧郁啊、难过啊、伤心啊、悲痛啊，他就来了。因为这些本身是负能量的东西，魔是粘在你负能量的身体上的地方，所以当你一想不通了，魔性就来了。很多人一想不清通了，他就在你身边啊，用意念告诉你自杀吧，到我们这个地方去吧。你一难过，他就在你耳朵边上，这口气忍不下来，你就跳起来拿把刀就冲过去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魔心把人往魔看，佛心把人向魔看啊，向佛看。所以为什么要有佛的地方就有魔？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打魔，要防止魔性在身上，否则你学不好佛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所以很多人学佛跟着师父学到后来，魔心压过他的佛性了啊，因为他觉得，哎呀，你看公修组里面这么多人，这么不好，怎么怎么，哎，叫你去跟他们学的，啊，公修组那些人他本身都是没修好的，他也是来学的，你去管人家干嘛？ 你自己不能好好的修啊，你说人家不好的时间，你还不如自己修修好，去带领别人修修得更好呢。
嗯。
啊，你跑着去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你说谁是魔啊？就你心中有魔，看谁都不顺眼；心中有佛，看谁都是弟子，看谁都是佛性，看谁都是未来佛，对不对呀？
嗯，是的。
啊。
师父，观世音菩萨也开示到，就是魔障来了也不用怕，灵性来了也不用怕，这都是业。请问师父怎么理解观世音菩萨这句开示呢？
这还不懂啊？你要怕，你怕魔啊？生你就不要说其他的，你叫病魔，对不对啊？
嗯。
你生癌症了，你怕不怕？怕。但是观世音菩萨说你不要怕，有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你不要怕，你不会死掉的。为什么？你有三大法宝，许愿、放生、念经啊，你怕什么？对不对啊？啊，有魔来了，啊，人家跟你搞了，你不要怕，你不要去搞人家，你坚持自己的理念，好好修，如理如法，谁搞得动你啊？啊，对不对啊？
嗯。
魔就像狂风一样，狂风给我吹过来了，你是一棵小树，你就被它吹倒了；你是一个参天大树，它都吹不倒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叫我们不要怕。啊，佛来了也不要怕，啊，更好，更开心。所以要怕什么？人间只是一个过路客，你怕什么？每一个人都逃不过两条路，一个是出生，还有一个死亡。啊，再有钱再有名再有利的人能逃过死亡吗？所以你自己找到一条以后脱离生死之路，你还怕什么？现在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观世音菩萨还开示，现在天时太紧，要抓紧时间救人，劝人向善，善人多了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请问师父，这里提到的劝善是不是不仅仅是教人学佛念经，哪怕教人一些仁义礼智信、戒杀放生等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也是善，因为只有先成为善男子善女人，才能够有基础学好佛修好心。所以菩萨希望我们在度人的过程中，不一定别人信佛念经才算度人，对佛法不感兴趣就不理别人，哪怕劝别人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乱扔垃圾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也是度人，不要放过任何劝人向善的机会，善人多了世界就会更美好，学佛修心的人就会更多呢。
很简单，那我从今天开始劝人不要抽烟、劝人不要喝酒啊，劝人要做好人，你说台长是不是在做善事啊？
嗯，
那你说我现在在全世界叫人家念经学佛，哪个功德大了？
嗯，念经学佛功德大。
菩萨是没有办法，对那些本身不开悟、本身又不愿意走出来、又没有这种慈悲心出去舍己救人的人，菩萨说了，你们哪怕劝劝人也是好的。
是
没有办法，你当然应该成佛去度众了。你难道为了放弃一个度众的话，你情愿去做点善事啊？你说功德重要还是善业重要啦？都重要，但是功德大了，开什么玩笑啊？你能度人为什么不度人呢？啊，台长能在全世界这么度一千万人，我再从现在开始，明天跟大家说说戒烟的坏处，也是做好事呀。
嗯，
你说哪个功德大了？不懂啊？
嗯，
好了，
听得懂了
啊。
感恩师父。然后龙王菩萨现在提到，就是现在的人什么都捕杀，很多水族都被杀掉，在一些海域上都是血腥之气，水族怨气很重。请问师父，这样的怨气，就是大范围的怨气，会不会形成共业，然后造成各种天灾人祸，比如像极端天气啊，就是海上纷争啊等等这些事情呢？
沉船看见不了，沉船三天两都沉船，不知道啊。这不是
海上怨气啊，就莫名其妙的船
就
死掉了。
过去有很多的船就找不到了，叫失联，用现代话叫失联，明白了吗？
还有飞机在海面上飞行也找不到了。
啊，为什么啦？工业啊，这还不懂啊？
因为以前佛经上也提到过，就是人类的刀兵劫其实就是人类自身的杀生共业所感召的，所以要世界和平，一定要大家戒杀放生。
所以啊，这个就是靠大家呀。所以师父嘛，就是在拼命的在全世界去弘法，就是劝大家不要刀兵劫呀，不要火烧劫呀，啊，不要这个人的这个意念上面不要这么恨人家呀，不要贪呐，都是这些东西啊。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龙王菩萨还开示到关于念经，任何带有试探怀疑的心态念经都没有效果，念经前一定要净手真义观，以恭敬之心念诵。请问师父，我们度新人念经，因为新人刚接触到佛法，难免持有试探半信半疑或者没有很大恭敬心的情况，但是还是会很快的得到各种感应和加持，是否也是菩萨慈悲运用他们前世修行的功德来加持他们的今世？如果长时间还是不能够精进恭敬的学佛修心，等到前世的功德和福德用完了，就很难再有效果了呢？
其实呢，龙王菩萨他讲的这个话呢，是对一个正修行的人，是吧？你要好好修的人，你必须要没有这种贪心念经，不要有这个所求之心，这是对境界高的人。那一般的人念经当然会有效果了，念经哪会没效果的？龙王菩萨只是说的，你们要念得好，想超脱六道啦，想做菩萨啦，你如果是有求的话，你怎么能够念得好？当然没效果了，听得懂啦？是两种含义。那对境界差的人，你念经怎么会没效果？没效果谁还会念呢？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师父您曾经开示过女孩子不要将刘海遮住头，正好和东海龙王菩萨梦中的开示相应。请问师父，就是我们供奉的观世音菩萨的眉心中间的红点代表什么呢？是不是天眼所在的位置？我们是不是和菩萨也同样有这样的功能呢？
是啊，人过去是据历史记载啊，据历史记载，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人类，他们有三个眼睛的，那个地方叫松果体，那个地方就能看见的，就能看见过去的，就是随着人类的进化啊，他慢慢的把那个当中遮住了，就第三个眼睛引到里边去了。所以你去看修罗道的那些人，他们这个地方都有眼睛，只是他们可以放出来拿进去，放出来拿进去。包括天上的菩萨，他可以把眼睛亮出来，唰一下子照。你看杨健，他当时拿着眼睛第三个眼睛，啪，对不对啊？他三只眼，为什么？他是开天眼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开天眼还是用的当中这个眼睛看。因为这个眼睛能够看穿看破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红尘，所以随着人间在人道啊这个欲望的不断的加深，人的这种慧命，他的慧眼就慢慢的灭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那师父，就是您有时候看图腾就是闭着眼睛然后头往上仰，是不是也是在用这个天眼在看人间的这些呢？
我不知道，反正我往上看我就看到了，你们也可以往你们也可以往上看、
然后看到天花板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师父下一个问题是，东海龙王菩萨开示放生的功德可以使身上的黑气减少，感动天地功德无量，但是有些佛有经济条件不好，其实只要你发心纯正，哪怕你就是放生一条鱼，功德照样大。之前师父也开示过，就是放生一亿，菩萨随意。联想到师父看图腾时候经常给人定放生的数量，那么请问师父，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放生的数量和放生发心之间的关系呢？
很简单，你放生，你家里饭都吃不下去了，只剩10块钱了，你放生放掉5块钱。那些功德就很大，因为你的心，对不对啊？你家里今天钱多得不得了，你根本不在乎钱的，你就是放了几万块钱的鱼， 你家里其实钱多得不得了，你不当回事的，好放放生吧、
嗯、
啊，看看能不能灵啊。那你说、
嗯、
其实菩萨是指的这种方面，一般的来讲、
嗯、
如果你用发心放得多，那当然效果好了，讲都不要讲了、
嗯、
你要是能够放出去这么多，就说明你自己得到的之后你付出的这么多，你当然有效果了、
嗯、
怎么会没效果、啊、你这效果当然比一条放鱼当然多了，但是人家用心放一条鱼、
嗯、
你不用心放一百条鱼一千条鱼，你还不如一条鱼放得多呢、
嗯、
很多老妈妈帮台长每次放一条鱼我都能感受到，因为他虔诚啊，对不对啊？
嗯。
啊，好了。
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是，龙王菩萨还提到，就是放生除了放慈悲心，也是施予之心，要常令众生生欢喜心。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其实放生的关键是可以培养我们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就是慈爱。发心救鱼时，想到鱼儿如同自己的儿女，设想自己的儿女被人抓住，马上要被杀害，是何等的急切。不管早上要多早起床，不管救他们有多艰难，都要亲力亲为，刻不容缓地去救他们。悲就是体现在亲力亲为的救助过程当中，看到他们被关在又脏又臭的水产市场，挤在很小的水箱里面，冒着头拼命呼吸，任人挑选开膛破腹，将心比心的去感受到鱼儿们的痛苦，怜悯他们的同时，也是警醒自己不要堕入善恶道受同样的苦。喜就是用心把鱼儿救到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拔出他们的苦难，给他们带去大安乐，为他们诵经祈求，给他们带去大利益，现世生活改善，来世得以超拔，让鱼儿得到极大的欢喜。舍就是舍得自己的时间金钱，不怕脏不怕累，克服放生中遇到的各种阻碍和挫折，忍受各种异样的眼光和看法，放下小我成就大我，有这样四种发心贯穿放生的始终，就能够功德圆满呢。
你每次放生都这么想的啊，渔夫，我现在叫鱼的爸爸、
嗯、
你叫渔夫啊，你们这个叫什么、
嗯、
你们这个叫嘴上一套、
嗯
啊、
嗯、
卫生口罩嘴上一套，听得懂吗、
嗯、
要用在心中、
嗯、
啊、
嗯、
放生什么许啊，你看看鱼放掉了之后让他们解脱了、
嗯、
他们在水里跳来跳去欢快，你开心不开心啦、啊、你讲的都是对的、
嗯、
但你不可能每次放生都想到，要培养自己的菩提心、
嗯、
听得懂吗、
嗯、
要慈悲心、
嗯、
那里面全包含了，明白了吗？
嗯，
用不着你讲这么多、
啊、
你现在只要有菩提心和慈悲心，你刚刚所讲的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嗯、
因为菩萨心、
嗯、
慈悲心里面就包含着慈悲喜舍，明白了吗？
嗯
啊
啊，明白了，感恩师父。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地藏王菩萨和龙王菩萨都反复的提醒我们做功德不要去比较，这样一生烦恼心。观世音菩萨也开示，每个人弘法都有自己所擅长的地方，在我们弘法修行和弘法中经常存在这样的心态，关于这一点请师父为我们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用不着怎么开示的，好吧，这个就菩萨说每个人度人都走各种自己的方法、
嗯、
有的人喜欢写，有的人喜欢讲啊，有的人喜欢到人家家里去帮忙啊，有的人喜欢打电话发短信，都是渡人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要去比，没有什么好比的。
嗯，
这个世界就像一台机器一样，缺一个螺丝帽子不行，靠这个是整体运作啊，要有团队精神，用现代话叫团队精神，对不对啊？
嗯，
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成功，你说靠一个人怎么能成功啊？啊，一个人弘法能成功啦、
嗯，
靠师父一个人能成功啦，不是靠着大家成为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啊。好啦，
嗯，
你给一点时间给人家吧，不要问了太多了、
啊、
嗯
啊，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其他没什么问题了，谢谢师父、
啊、不要执着任何的梦、
啊、
不要执着任何的事情，记住了，菩萨给我们的这是一个提醒、
嗯、
菩萨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能够圆满啊就可以了、
嗯，
慈悲圆满，所以菩萨非常慈悲，但我们来讲不是嘴巴讲的，要落实在行动上、
嗯、
明白了吗？ 好了
啊，明白了，
好，
感恩师傅开示，
好，再见再见
啊，师傅保重身体，师傅
再
见。
喂，你好。喂。喂。喂。喂。三二。
喂。
哎。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你好，给师傅请安。
啊，请讲。嗯。
哦，终于打通了，刚才没想到。
嗯。
师傅，弟子，在此还是向菩萨、向师傅忏悔。
嗯。
做了还是造了一些新业。
嗯。
然后在此，弟子向师傅、向菩萨忏悔。
嗯。
师傅，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求开示一下。
嗯。
就是改名声闻做了两次以上，但是叫的不多，可能灵动性就是没有灵动性怎么办？
再叫，自己叫呀，自己叫。
啊，自己多叫几次。
啊，自己也要叫的，不是人家叫的。人家说我卢俊宏，我卢俊宏，这怎么叫？
嗯，
加个我字啊，明白吗？嗯。
但那以声闻，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每天做功课和写小房子都要用这个新名了，对吧？
对啊，你要改了嘛，升过文当然用新名字了。
嗯，而且是在法会上声闻。
啊，一定要改的。
嗯，好，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多次违愿，就是违愿了的话，影响下次许大愿吗？
菩萨呢是很慈悲的，你任何时候许什么愿，菩萨都给你慈悲。但是问题，你老违愿的话，实际上你本身这个愿力就不足了，没有力量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师父呢，是不是就应该就是多念礼佛？
嗯，对呀，经常要想想，不要经常说错话，不要经常许愿，最后又违愿，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是不是一般的话，就再许愿的话，就是会影响，而且就是说会不是特别灵了？
那肯定的了，那因为没有力量了呀。你从来没有犯错的话，你许了一次愿，效果很好。等到你经常犯错再许愿嘛，效果当然不如以前了，没话讲了。
嗯，明白。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找工作或者求一些事，咱们就是念准提每天108遍，一般是多久？就是说一般是不是3个月以上？
要不停的念的呀，念到早早为止啊。因为有些时候你自己个人的业力太重，或者你前世的缘分不足，这些都会影响你念经之后的质量的呀。
嗯，
没办法的，这个只能不停的念呀。就像一样，你吃饭，你说人家请你吃饭了，你吃的没饱啊，没饱你回家还得再吃啊，明白了吗？
明白。那打图腾电话，假如说就是打不过去的话，有几手焦急的事苦求菩萨，那也无果，也没有梦中的开示，这个需要怎么办？就是比较焦急棘手的情况下，
许愿，在菩萨面前许愿之后，许愿之后一定会托梦的。你只要许个什么愿，然后在菩萨，请您在梦中指点我一下，肯定做梦。
嗯，
肯定的。
哦，
除非你做邪淫，他不会来的，因为太脏了。
哦，
啊，否则一定会来。
嗯，下一个问题就是图腾颜色，师傅，就是图腾颜色，那么是这个颜色比如说这个人是偏淡的颜色，那他穿衣是打底的衣服，还是说让人看到的在外边的衣服是这个颜色？
打底都可以。
都可以。
啊，都可以，打底都可以的。啊，里边穿白的也好的。嗯。
哦，下一个就是解结咒，在不知道对方名字的情况下，这个应该怎么办，师傅？
化解我某某某的冤结，或者你报他公司名字，或者报他一个认识人的名字，转换都可以的。
哦，
嗯，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可以说某某某的朋友， 我想化解某某某这个朋友，跟他化解冤结也可以。
嗯嗯，还有就是师傅，如何让家里的佛台不见灵性？如何让家里佛台容易来菩萨？
不见灵性很简单，天天烧香呀。
嗯。
天天在佛台。
但是每天都烧香，不要断，对吗？
不能断的，断的就不好了，就有容易灵性。只要你一两天不这里不烧香的话，它灵性就会进入你的磁场当中啊。
哦嗯、那么，要是如果中间断了几天的话，再烧的话，就是七七七，对吧？
应该没有关系的，你如果正能量的话，菩萨经常来的话，就是他就不敢来。如果你菩萨经常不来，你又断掉一个礼拜啊几天呢、啊、他就会灵性上去。
嗯
啊
如何让家里佛台就是容易能够菩萨来？
很简单了，心诚则灵啊。心诚心诚意，换水啊啊，换供果的时候擦呀，哦呦，很认真啊，心里念经啊，拜菩萨的时候烧香的时候特别认真啊，菩萨就来了。菩萨一看你，哎呀，这么热情啊，菩萨就来了。
嗯，还有家里就保持干净，对吧？
啊，这个都要，都需要的。嗯
嗯，那师傅就是家里凡是吉祥物啊，或者是带脸的一些贴的一些画什么的，都一般。不要挂上去，不要摆，对吧？
千万不要挂，不好的。
嗯，
不是太好了。嗯
嗯，那吉祥物就更不能摆了，随便摆了。
哎，不要这什么吉祥物，就弄一个怪怪的脸放在那里吉祥，弄个小动物，那鬼就上升了呀。嗯，
是是是。
嗯，没办法的。
师傅，那比如说违愿或者毁愿，一般护法神是怎么样来惩罚？通过什么一些方法方式？
嗯，看的要看的，它有三种，它一个是现报，一个是来世报，一个是现世报，还是一个是啊这个下世报啊，它都有报应的。有的东西不是太厉害，它就可能给你放在下世，但是它已经进入你的啊八世天中。慢慢的还没长大，还没发芽，他不会马上报应气道啊。如果厉害的话，他当场就报。所以你要想让这些业障不报的话，你最好不要做错事情，而且不要做大错事情。做错事情之后，千万不要再去更错。所以更错的话，马上就爆发。比方说，人家谈恋爱啊，你对这个女的啊不好了，人家不要你了，你已经做错了，对不对啊？然后你再去打他。接下来嘛，他报警了，你就是马上现实报了，听不懂啊？
嗯，
啊，
嗯，
啊，
嗯，369有关节，如身体或者是血光之灾，或者是工作、家庭、官非等，那就需要369的时候更不能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小房子跟得上才能避免，对吗，师傅？
对呀、啊，你已经有劫了。就等于人家已经关注你了，说你已经怀疑你了，
嗯，
啊、你还要去做坏事，哈哈，呵
呵，
啊，更厉害了，惩罚更厉害了，啊，
嗯，尤其在369的时候，就是说，
观察、啊、
太岁菩萨会跟得非常紧，
啊、不是在太岁菩萨跟得紧，还有很多的护法都会管得很严的，
哦，
啊，
是的。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自修经文，比如说消灾准提，那可时常烧吗？
消灾准提啊，
对，
可以啊，可以，可以经常烧的，没问题。
那一波就是说三五张都可以，对吧？
准提可以，消灾啊也可以，这两个都没什么大问题。嗯。
哦，那解结和解结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或者是往生咒呢？
就是往生咒不能烧太多啊，会激活的、
嗯，
也会激活的。
啊、哦，最近有开示，不是说往生咒可以，就是说，那我们这段时间平常可不可以，就是用往生咒来消自身孽障呢？
可以的呀，但是不也不要太多呀。
不要太多啊、哦。
嗯。
师傅，就是说，假如说一个人说了这个。不就是以后不想要孩子的话，那么我们假如是孩子是讨债或者是还债的，那么这个人已经想以后不想要孩子，那么
跟他没缘分了呀，跟他把结断了呀。
那这个孩子会不会以其他的形式来讨债还债呢？
会啊， 也会的呀。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是来讨债的，你说你不生孩子了，对不对啊？好，你不生孩子了，他会附在你老婆身上，让你老婆继续问你要。呵呵，你还得把他念。
或者是其他，可能是其他人吗？
啊，对呀、啊，都有可能啊。
哦，就他不会罢休这个意思。
不可能的，他这个只要你种下去因，一定有果报的呀。这是一个天律啊，这是一个我们说就像人间讲的，我们是一个定律啊。嗯
嗯，那可能因为这个就是说了以后不想要孩子，引起这个讨债或者是报复，是可能性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是吧？
完全可能性的，不是有可能性啊。如果你欠这个孩子要讨债的，你把他给打死了，做胎了，你想想看，他就变成个魂附在你老婆身上，天天给你搞啊。
嗯，假如说要是不是说堕胎情况呢，就是说假如还没有药的情况下
啊，没有
药
他就会附在妈妈身上跟你搞，妈妈天天问你要钱跟你作，妈妈突然之间生病了，你花钱不花钱啊？
嗯
啊，不一样啊。
嗯
啊，
明白。那偶然是不是偶然的特别大的一些冤结，就是偶然的事件引起的大冤结，这里边是否是上一世的冤结带来的，还是说这一世的偶然？
一般都是上一世有这个因果，然后这一世你继续成全他，成熟了这个因果，你才会受报。好了。
嗯，明白。
嗯，
下一个就是师傅，丹参片与牛黄解毒丸这二者，他们的属性是不是都是比较清凉的？他们是不是应该是药效有共同性？
那个叫什么？你刚刚说的
丹参片与牛黄解毒丸
啊，牛黄解毒丸是偏凉的，是偏凉性的。但是呢，丹参片呢，它是中补和那个消炎的，所以呢，它活血化瘀。所以你心脏当中如果有积压的这种小血块啦，或者小的长出来什么东西啦，或者血浓壁特别厚啦，它不断的去帮你在化瘀，化瘀实际上就是化掉你很多的肿瘤啊。血液当中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就靠着丹参片的不断的在让它缩小，不要让它滋生那些不好的啊，这种就像一个机油一样，机油质量不好的，机器哪个部位就会出毛病了。明白了吗？
明白。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观音，我们以后的这个观音村是集中一个呢，还是说各地都会有呢？
各地都会有。
啊、哦。
各地都会有了之后，以后师傅，比方说我啊年纪大了，还是我肯定跑不动了，跑不动呢，我可能呢还跑得动的情况下，几个观音村去跑，每年一个观音村待上个半个月。或者怎么样，全世界一横跑，然后呢，或者以后再年纪大了，我就在观音村当中，我就自己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科技更发达吧，啊，直接视频转播了，啊，全世界各地的观音村里边都直接听师父开示了，
嗯，
因为不可能全翁到澳洲来的，对不对啊？
是，
弄不了这么多，一千万人的话，你要多少观音村？晚年年纪大了，老伯伯老妈妈，我们退休了，全部要在各个地方的，所以我们以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会有观音村的，明白了吗？
太好了，真的是太法喜充满了、
啊、
现在就是各地的同修都非常期待、
啊、
非常期待，
好吧。
师傅，就是每年五月俗称毒月，这个九毒日听说有就是男女的禁忌，对吗？
是的，这个中月实际上也就是月中，你知道啊，人总归有一个调节自己身体的情这一个恢复期一样，就像很多的妇女啊，她也是会有一个生理期的，对不对啊？男人他也会有一个调节期的。实际上男人最大的调节期是什么时候？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星期五。
哦，
男人最幸福的一天就是星期五，因为接下来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放松的日子，哪怕上班的话他也会觉得星期六星期天非常放松，所以男人每一个星期五都是会很开心的。你去看签证官都是到星期五就开始帮人家签证发了很多，我就举个例子啊， 所以你去看，你到有些政府部门工作，你星期五去找他，你就特别容易通过。他因为一想到明天放假了，啊，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调节期。那个妇女呢，她到了生理上，她不能一直亢奋的。她到了她自己生理期的时候，她整个人就要重新调整，明白吗？就像很多手表不准的话，你每个月你总得要调整一次。那天时也是这样，一年四季，对不对啊？春夏秋冬，它在两季的当中它会调整一次。那么按照两季的当中，五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它就是调整季。所以在这个季节调整季，会有很多菩萨下来帮忙人间调整很多的啊，我们说的天地啊、宇宙空间的东西会调整。这个时候呢，菩萨多，如果你乱做男女之事嘛，他就帮你顺便记账了。就等于你一个人家一个领导干部正好下来视察，你正好又做犯错误，那人家顺便就把你
是的
记账了，听得懂了吗？啊，
嗯，
好了。
师傅，下一个就是师傅开示过，就是说一世修成其实非常难，那这一世即就是说假如说又是说下一世投人，或者是一世没有得到这个就是上去，那这一世修法门的或者是学佛的人，肯定是比不修心的要下辈子就是更有佛缘，对吧？
啊，那肯定的。过去有出家的人修啊修啊修啊，最后没修成，下辈子变成个大老板了，全部变成福报了，功德没了，全部变福报了。
对呀、
啊。就是这样，
但是他可能就是不闻佛法了，就
不闻佛法了，下一辈子可能他就没佛缘了，他把钱啊全部花完了，
是是是，
他再下辈子嘛，他就富不出三代呀、啊，啊，就是这样，
师傅，那亡人或者灵性在 A 身上，那就不会同时在 B 的身上，对吗？
是啊，在 A 的身上，他可以到 B 的身上，但是不会同时出现。他可以在你 A 的身上一点钟到两点钟，但过一会儿他说哎怎么又到他身上去了，他是两点到三点。
好的。下一个师傅就是两个人如果要不想要孩子的话，如何化解这份与孩子的这个冤结？
都不要用孩子嘛，就是这个冤结就没了呀，跟孩子冤结少掉了呀，结束了呀，没有冤结的呀、我不是曾经告诉你，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他不是说这个灵性不是说
还会来找你，但是你
怕还是说以其他形式？
对呀、你话没听懂啊？你跟这个孩子阳间的冤结没了呀，但是他阴间你欠着他，孩子照样通过其他方法来还呀。
哦。
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这个人欠你欠他钱的，最后对不对啊？他死了。他死了之后他不是没有了吗？你不是不欠他钱了吗？他的家属要不要问你来抢要钱啊？
哦，
明白了不啦？
是的是的。
好了。
师父，就是弟子今天的问题可能是就是
好，
就是这么多，暂时就这么多。
好，
然后再一次的向师父和菩萨就是真诚的去忏悔。我还会进一步的去忏悔，因为就是说做了
要一世修成啊，否则你下辈子就完了，听得懂了吗？好不好？
听懂了，听懂了。
好，
就是有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说说到的一定要做到，就是不能说违愿毁愿，还有就是可能是在菩萨面前和护法神面前不能随便的说一些就是大的一些誓言呢或者什么。
对对对，说了之后你做不到，那就叫什么？就叫妄语。
妄语。
你自己不去努力了，你但是呢，菩萨可以原谅一种，就是你说我今天要度一百个人，你啪拼命去度啊度啊，度不到一百个人，那菩萨看到你真的在度了，那就不算妄语了，听得懂了吗？你没有努力，你说一百个人你度不到，你就叫妄语。
师傅，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求一件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在求啊，然后就是说要通过许大愿，还是要通过许大愿，对吧？
对呀、许大愿才能 才能得到很大的加持。啊，有时候一个愿力可以改变啊整个一个人的境界的。所以地藏王菩萨这个大愿菩萨嘛，大愿地藏王嘛，你看地藏王菩萨的愿大不了，谁比得过他的愿力啊？
是地狱不空
啊，他连恶鬼他都去救，谁敢呐、啊？明白了吧？
大的愿，那么我们这个大的愿应该也是就是经常的在大的日子可以再重复一下，对吧？
可以，许了一个好的大愿，天天讲都可以。你有没有本事你做到？你天天讲，菩萨就会天天帮助你。就这么简单，你比方说你吃素了，观世音菩萨我一定坚持吃素，观世音菩萨我一定坚持修心灵法门，我一定好好的度人，我一定不退转，你这种都叫愿力，你天天讲菩萨从来不会嫌你烦的，像一个小孩子，妈妈我今天好乖啊，好孩子，再给你吃东西，然后妈妈我今天又很乖，今天又是好孩子，再给你吃东西，就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就是明年初呢，就是二月份，是不是有这个澳门的法会？
哎、嗯，还有那个新加坡，
对
新加坡我有一个培训的，就是一个就是辅导那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外面渡人的时候讲话不如理不如法，所以师傅要报名的，要叫大家填表格的，明白吗？给大家做个辅导，好吧，希望你能够，我看你也蛮虔诚的，你要多度人的话，你也可以报名，明白吧？好了，
虔诚是够，但是可能还是不够精进，
虔
诚还是很多需要去，
所以你
要
记住
了，改的地方，
你要记住，一个人精进可以消掉很多他自己的劫啊，可以化掉很多的业障的，明白了吗？
是的。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
人是个小偷，人家都不看好他。有一天人家有一个孩子掉在水里了，别人都不敢下去，他奋不顾身把他救上来了，你说人家谁还会说他小偷啊，都说他是英雄了，现在明白了吗？你一个善解百灾啊，你如果一个人精进努力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很多的业障消掉，这还不懂啊？好了，
懂。那有的时候师父是不是一个节来的时候有可能不是三六九，你比如说二十九岁的时候有可能他三十岁的时候，
对，任何时候都会提早，就像很多人本来应该69岁这个官死的，他68岁就死了，提早了，因为他的命已经消福消寿了，这还不懂啊？
是的
好啦，好啦
师父一定要注意身体，
好，谢谢，
注意身体、然后期待着明年就是澳门法会，
好，自己好好努力，
再去看师傅、
好好努力啊，再见。
好的好的师傅，
再见啊，
好，再见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哇师傅，终于给师傅打通了、师傅弟子给师父请安，给观世音菩萨请安。师父、先分享一下上一次弟子给你打电话然后没打通，当时节目快要结束了，然后菩萨就告诉我说28号再打，然后当时弟子赶紧看了一下28号，原来刚好就是今天。
讲吧，有什么问题？
师父，今天弟子给师父打电话，就是说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然后还有几个很殊胜的梦境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师傅您稍等啊。
喂
师傅，哎，能听见吗？
讲吧。
啊，你再等一会儿，师傅，我找一下。师傅是这样的，就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开示，然后师傅你很低调，然后也不喜欢大家在广播里讲，但是我跟身边的几个同修讲过之后吧，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佛友知道，然后师傅我念一下。
讲吧。
好， 是南京菩萨讲的，2016年的16号，南京菩萨说，卢金红师傅一路艰辛，可谓不是出家，以出家以未出家之身行出家师之事之责，诸佛菩萨皆赞叹随喜，莫法莫解，众生得以快速消业，得以平安吉祥，示现菩萨大神通，拯救沉迷苦海的无名众生出六道，以大慈悲心、大悲悯心、大智大德，感召数以计亿的众生走上修习佛法的光明大道，了脱生死轮回。卢金红师父生生世世的修行功德大愿，助他成就今日之佛身佛国。菩萨解释道说，虽人间视现肉身，实为菩萨之身之智，为其度化众生，无论出家在家，乃是一种形式。外相修行人应广积功德资粮，不可执著外相而生分别，实为不义啊！劝世人莫执着外相，实为一颗赤子佛心，好好跟着你师父修行，依教奉行。心灵法门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是众生的，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末劫念及众生之苦及其业力而随机应试救度普罗大众的法门。凡是诚心修持心灵法门的佛子，诚心护持传承正法的佛子，临终时必祝大佛菩萨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乃至根据每个人愿力念力而随意往生任何国土佛国，成就佛菩萨凡众之身。凡众菩萨解释说，指一门精进自修的阿罗汉国位，乃至永断轮回之国位，一生一门精进且诚心修持传承护持者，得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亲自指引接引往生西方乃至心灵净土。心灵法门的净土简称心灵净土，与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差别，或稍有差别，或随其愿力及念力随意往生任何国土净土，得大圆满功德身，永超六道轮回，亦得人间美名殊胜庄严，为其后人佛子增强信心而表法立法。南无南京普贤文殊师利菩萨月，南无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护持，南无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护持监督撰写此文。师父喂，
听到了听到了
师父
听到了
弟子就把这个跟身边几位同修讲了，然后大家听了之后都非常的法喜，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佛友知道，我们心灵法门不仅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还可以根据我们众生自己的愿力和念力随意往生任何的佛土国土。
我已经讲过了嘛，我过去不是已经讲过了，心灵法门都有自己的净土的世界的嘛。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好啦。
师傅。还有几个，就是刚菩萨说我们心灵法门的净土叫心灵净土。
你有什么问题啦？
对了，师傅有一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的那天，我们放生回家，然后。在网上看到师父您和几位法师佛友就是放生的那个小视频。然后因为我和先生不是就是是清修嘛，然后 当时就想过，我们如果有机会能到师父身边，嗯，跟着师父修行该多好。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梦里观世音菩萨就是赐给我了一个名号，叫圆觉法师。圆是圆满的圆，觉是觉悟的觉，然后还跟弟子讲了，意思就是经常开示的时候都是说要佛子，就是要圆成大觉，成就佛果嘛，所以就是叫是圆觉法师。那个师父，那个是不是说弟子我们以后可以有机会跟着师父出家修行？
哈哈哈哈，你现在先以出家人的啊那个境界好好的在人间修行啊，等到机缘成熟啊，一切啊功德圆满，好吧。
那个师父，去年的时候我和先生有了这样许了这样的愿力之后嘛，我和先生分别都梦到问师父了，就是我们在梦里问师父，师父就是笑了，没回答我们。
问什么？你们在梦中问师父什么？
问师父说我们以后能不能跟着师父您出家，然后师父您在梦里笑了，没有回答我们。然后隔了一年之后嘛，然后就是前几天菩萨的节日那天，弟子就做梦，就梦到观世音菩萨就是说赐给弟子这个圆觉法师的号名号。
你自己好好努力吧，不要对不起菩萨，一定要对得起菩萨，明白了吗？
然后师傅还有一个弟子也讲一下吧。然后师傅您非常非常的谦虚，也不愿意大家在节目中分享，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听了之后呢都觉得非常的发喜，给大家很多的信心，然后弟子就在这讲一下吧。然后就是师傅您开法会的时候经常给大家看图腾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那种就是特别严重的那些众生吧，师傅您经常就说让他看师傅的头上有没有光，有没有菩萨啊，很多的那个人他们就是说因为灵性在身上嘛，就能够看到师傅您头上有光啊或者有菩萨。然后今年师傅您台湾法会的时候，有几个师兄在法会现场拍了师傅您的照片，就是有莲花在的那些照片，当时传给弟子了，当时我看了之后嘛，那个济公活佛就开示了，根据这些就开示了几句寄语，就说弥陀化菩萨空中尊尊坐，头顶大菩萨脚踏七彩莲，就是这个就是说我有拍到了师父的您这个就是采莲花的这个照片嘛。然后济公活佛就说了，然后还说济公活佛说，济公活佛时日至，谆谆教诲莫迟疑，众佛菩萨皆相继，为救众生大加持，凡所会场参与者定得观音赐福祉。就是说只要是参加我们法会的这些佛友同修工作人员都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诸佛菩萨的加持。
济公菩萨讲话他很好玩，济公菩萨就是他喜欢就是讲啊那种啊那个歇后语啊或者那种结语啊，他就讲这些的。
他把师父的就是在师父看开法会的这个看图腾的，给大家看图腾，很多人能够看到能够拍到这些莲花呀，包括看到菩萨看到师父您头上的光，所以那个济公活佛就用寄语的形式给弟子讲了。然后还有一个弟子讲一下师父，就是说前段时间吧，弟子就是算是就是应该是做了一个就是做一个梦吧，但是很清晰，就是半睡似睡中吧，是这样说的，就是说2016年的8月25号凌晨，因为这个这个佛菩萨的开示呢，弟子也没有完全记清是谁讲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菩提本是至高无上的大智慧大般若，以大无畏心大无光明心而显现，凡夫怎能看清明白如来真相，虚有形象实为无相，若以音声见我怎得真谛，并说道，我见诸多同修佛子为幻想而执着不自知， 修行已偏差，若不及时悔悟制止，必将进入魔道，难成大业，此事甚大，望你能广而告之，不可懈怠疏忽，修习佛法，实即你师父所说，人成即佛成，一切自然而然，意念执着必将种下深业，果报不爽。正佛子切勿儿戏，你师父繁忙，我等不能闻而不见。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追。
这个知道，这个是100%菩萨讲的，他是，而且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的，这个就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修偏了，为名为利了。
然后说，上次已经观世音菩萨已经秘密告诉过大家，切勿追求这些神通感应，包括就是名利方面的，个人根基不一样，福德善根有别，不可随意追从。很多人还是一意孤行，忘记修佛之根本，乃是净化心灵，消除业障，返璞归真，成佛愿，报师恩。怎能执着追求虚无缥缈的幻想，实为愚痴。接着继续说道，告诉大家要尊师重道，说很多人不把你们师父的话放在心上，为名为利，损功累德，尊师重道乃为人之本，这一点做不到，拜师又有何意义呢？你们师父对你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慈悲至极，你们尔等不能因此而心中傲慢，目中无人，让你师父何堪啊！做错事情，你们师父为你们背，而你们有的人连最起码的尊敬也不能做到真诚，良心何安？望你转达此讯息，众佛子尊师重道，正信正念，无佛方安。他随后跟弟子说是如来真身。然后师父，这个是弟子半睡半醒间做的一个梦境，菩萨的一个开示。
我们不管是菩萨讲了还是怎么，凡是我们只要觉得讲的有道理的，讲的是在如理如法的，我们就要好好的戒，就要好好的守戒，明白了吗？好啦，
师傅，
你还有问题啊，傻姑娘。
师傅，您的法身经常给师傅，不，您的法身经常给弟子讲，就是讲法。然后前几天的时候，师傅您讲法，但是都是文言文，弟子就是感觉好像不能明白。我念一下，请师傅您开示一下好吗？师傅您稍等。
抓紧一点吧。
好，师傅。师傅，您16年9月20号上香前，师傅您说一句话，说宇宙空相，虚实有别，心无别则无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皆因心而起，一切有为相，皆属虚妄，镜面相继，非真非妄。自空非空，物而不空，妙法真相。师父，那个这是您说的。
这个就是叫大家开悟呀，看穿看破呀，放下呀。人生一切都是妙相，实际上人生就是空无的，似是而非呀，非有非非有啊，明白了吗？
师父您还说，是我弟子，非我弟子，观音弟子，即我弟子，我亦无我，何为生我？我本虚妄，幻灭真相，直了成佛。师父，这是您继续跟弟子开始说的。
讲了。
师父您说说。
你怎么跟你讲呢？你听都听不懂，怎么跟你讲呢？讲错了。应该不跟你讲。对不对啊？你说
师傅，你讲，
很多人说师傅的弟子是我的弟子吧？是啊，今天是啊，不好好修嘛就不是了。你说不是我的弟子，是观世音菩萨弟子，对啊，观世音菩萨弟子也是由师傅把他介绍给观世音菩萨，又是师傅的弟子，又是观世音菩萨弟子啊，这就是前面讲的嘛， 对不对啊？
嗯。
啊，就是这样。
是的。
啊，所以一个人要珍惜啊。啊，珍惜哪一天连自己师父都不要他了？你说这个人，这个人已经到极点了吧？就是等于一个父母亲都不要自己的孩子了。你说这个人一定一塌糊涂了，明白了吗？啊。
师傅，您开示的都是文言文，不像是白话里讲解的白话，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说有的不能理解。然后师傅您最后又说了一段说。真非真，假非假，善非善，恶非恶，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无中生有，有中生无，虚实二相，非真非妄。然后师父弟子就感觉不是很明白，觉得师父你讲得很深，
你赶快，
只是了解浅层次。
你赶快从白话佛法去看呀，师父都讲过的，我不知道第几册了。这个非真非有啊，无我无相啊，这种东西我都全部讲过的，嗯，你要多看白话佛法，好吧？
好的，师傅，师傅，最后弟子说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的那天，不知道是济公活佛还是药王菩萨说了一个，就是一个药方吧，但是是关于我们吃素的人应该怎样吃，吃素更营养，说。莲藕芋头和大枣一个核桃少不了，补中益气又健脑，神仙他也羡慕了。蒸煮熬汤又清炒，人间素味容易饱，保身保命无烦恼，化解因果早知道，积功累德不能少，常食清炒素味淡，身体平安又康健，多保熬汤茶一碗，身心清透似神仙，人间食素莲雾命，灾难来时菩萨保，身素心素又寡欲，和气长寿因果了。那个师父，这个不知道是哪位佛菩萨讲的，关于一个食疗的方子。
这太上老君，我刚刚看了。
是太上老君啊，师傅。感恩师傅。
你好好努力吧。
师傅，最后
记住。你好好努力吧。以后要记住善的东西啊，多多弘扬，明白了吗？所以有些东西要学师傅，要谦虚啊，不要自己哎呀，菩萨怎么，我怎么，你就是上辈子有这个缘分，你这辈子在渡人当中，你都要谦虚，永远不要骄傲，你要好好学师傅。你其实讲的很多东西都是菩萨给的，但是问题，你经常说观世音菩萨跟我，人家就马上就对你啊会有意见，会有想法，听得懂吗？你想想看，啊，你说菩萨对你这么好，你怎么现在还这么了啊？对不对呀？你怎么现在到现在还不出来度人呢？你能不能创造些自己的那个功德业绩呀？啊，这些问题呢，讲老实话，这菩萨跟你讲，通过你啊，通过师父来普罗大众来救度众生啊，你要自己要低调，学会低调。你看师父在广播里，我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不想讲。就是任何事情要谢菩萨，任何事情都是菩萨给予我们的，所以我们没什么了不起，听得懂了吗？
懂的，师父。
啊，要乖的，要学佛的，啊，因为过去就是过去，现在才是现在，永远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啊。用现在话讲，一个人的过去并不代表你将来啊，也并不代表你现在啊，明白了吗？
听得懂，师父。师父就是弟子。弟子因为在家嘛，我有时候隔一天或者隔两天就出去住人。然后师傅，我跟先生因为是清修，就是想问一下师傅，我和先生能不能以后的时候，就像是弟子跟先生做梦一样，跟着师傅那样在身边休息呢？
你慢慢努力吧，明白吗？这些都是缘分，缘分到了就行了，明白吗？啊。
师傅有时候看到师傅的白话佛法讲到某一段的时候，弟子就是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好像就是感觉菩萨的师傅都一步一步在指引我。
好好努力了啊！
昨天晚上师傅我在除了那天成道日知道自己那个之后，晚上我好像也梦到我先生了，好像 我就感觉他现了一个出家的那个相，并不是以前的，应该是这一世的。因为我跟先生，我俩就是像出家人一样在家修行嘛，就想着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有这个缘分。
记住了，你们记住了，你们两个人现在在清修，以后就有希望。明白了吗？
嗯，
好吧，好好努力啊！等到最后啊，等到以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境界显现的。等到你显现了自己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当时那个时候跟现在想的就不一样了。明白了吗？
嗯。
好好努力了啊！
师父说的话，弟子心里都明白。因为师父有时候说了，晚上师父您就是在梦中啊，或者晚上师父您会带给弟子，就是一些。很直接的一些开始，弟子就那个时候就感觉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但现在感觉说这些的时候，虽然弟子心里想，但是就像师父说的，可能还完全没有到
境界，听得懂吗？
嗯
嗯，好
了。师父，弟子有时候觉得，就是听师父说话的时候，有时特别想哭出来，感觉。
知道，师父知道，好吧。
师父弟子很努力，希望师父你能够
好好的
以后能够带弟子回家。
嗯，哎，就是好好努力，这次师父来就是带大家回家的啊，好好努力啊。好了好了啊，不要哭了。
师父。
好了，
师父弟子会好好努力的。师父，我和先生这次新加坡返回，希望能够顺利的，只要请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加持我们。
好的，好，那就这样了啊，再见了、啊。
师父，
乖一点了、啊。
师父，师父，我先生在能够让他跟您讲两句。
没时间了，快点了，没时间了，你现在挺好的。
快点。
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
师父您好。
啊，你小弟好好努力。
弟子给您请安。
啊，你要一世修成，两个人好好清修，明白了吗？啊。
好的，一定是一定的。
好，乖一点。
师傅，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好，好，
好，师傅能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亲身实例吗？很短。
啊。
就前段时间，师傅的法身，给弟子来治病。弟子小时候，那个手受过伤，很小的时候，到现在几十年都忘记了。然后师傅那一天。法身很厉害，给弟子就是手放在我的胳膊肘这里，小时候摔过裂过骨头裂过，然后师父的手放出金光，然后放在我这里很暖和等我醒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感觉很真实的存在然后弟子非常感动，这么多年我自己都忘记了伤，然后师父然后帮我把旧伤治好，对我以后老的时候有帮助，然后师父还开始给弟子说，让我以后练功的时候不要少一些发劲的动作，要以养为主，因为我是那个教太极拳的，平常的时候活动量很大，师父从这一点就是说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还非常感恩师父。
谢谢观世音菩萨。好，谢谢你的开分享啊，好吗？
好，请师父加持我们。
好，
下次去开法会，
好，
顺利。
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好，谢谢师父啊，感恩。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的星期六晚上五点钟可以继续跟台长在空中沟通。好，下次节目再见。